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4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北韩和美国的无核化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之际，北韩在今天星期六在东海岸发射了一枚短程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委内瑞拉等问题有个非常积极的电话交谈。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必须结构改革，关税纳入执行的机制。此外，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中国因素对香港主流传媒的影响，主要是这些传媒的老板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解释说，
咁變咗有啲問題係有啲議題係少採訪唔採訪，特別譬如話港獨嘅議題啊，咁嗰個就係令到成個媒體嗰個自由度啦，以至於報導嘅多元啦、言論嘅多元啦，都會有影響啊。
一時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在北韓和美國的無核化談判仍然停滯不前之際，北韓在今日星期六在東海岸發射了一枚短程導彈，此舉可能會加劇緊張局勢。南韓軍方參謀長聯席會議在一份聲明中說，北韓於上午9:06從首都平壤以東的沿海城鎮沿山附近發射導彈，他未有提供進一步的詳情，說當局仍然在分析資料。四月中旬，北韩中央社报道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一种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试射。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二月份在河内举行第二次首脑会晤不欢而散以来的首次公开武器试验。朝中社未有讲明是乜嘢武器，亦都冇讲到导弹定是其他类型的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委内瑞拉等问题非常积极的电话交谈，会谈持续了一个多钟头。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除了希望委内瑞拉发生一些积极的事情之外，根本就不打算参与委内瑞拉的事务。他有同样的感觉。在斯洛伐克总理佩洛格里尼的陪同之下，特朗普称与普京就委内瑞拉问题的讨论非常积极。最近几日，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因委内瑞拉日益动荡的局势而紧张。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五表示，特朗普总统坚定立场，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将依据中国对协议的执行情况取消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彭斯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美国团队能够在下个礼拜周末之前向特朗普拿出一份协议，或者告诉他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下个礼拜三5月8日在华盛顿参加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称，双方代表在这个星期在北京的谈判富有成效。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持续近一年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北京希望华盛顿能够取消对价值$2,5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情报搜集工作辩护，较早前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未能够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令到军队倒戈。沙立汉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情报有误，我们的情报很好。当时他被问及到是不是情报出现错误。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承认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他这个星期呼吁进行一次军事运动，推翻总统马杜罗的政府。美国参议院未能够推翻特朗普总统对于一项议案的否决，那项议案要求美国停止支持沙特联军在也门的战斗。参议院的投票结果为53票赞成45票反对，但未有能够达到推翻否决所需要的2/3的票数。支持者包括独立党派参议员桑德斯，他表示美国在支持外国势力伤害无辜的平民。桑德斯说，我们提供了沙特领导联军所使用的炸弹，我们都为他们的飞机提供燃油，飞机投下这些炸弹，我们还提供很多情报，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的苦孺。 一名策划用炸弹袭击纽约市地铁的男人在近十年来帮助美国指认和起诉恐怖分子之后，即将获得释放。一名联邦法官这个星期四判处33岁的纳吉布拉扎兹十年监禁，作为对他提供帮助的奖励。这个事实上正是他已经服刑的时间。扎兹是在美国走向极端的，然后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受训，一度面临终身监禁。但是联邦检察官说，扎兹在2009年被捕之后，为美国反恐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美国全面禁止进口伊朗原油的禁令已经生效，伊朗石油现存的最大潜在买家中国、土耳其和印度在星期四对此保持沉默，这些国家的下一步行动仍然是一个谜。如果这三个国家在星期四之后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美国将可能对他们采取哪些行动，特朗普政府也对此保持沉默。美国国务院或财政部当日未有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声明。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四取消了出席国会听证会，民主党威胁将指控巴尔蔑视国会，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之间的法律与权力斗争。最新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政府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引发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历史性冲突正在增加。在星期三一场有争议的听证会后，巴尔未能够出席星期四的听证会。民主党对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司法部长巴尔的担忧不断升级。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话：佢对国会讲大话，佢对国会讲大话。如果有其他人咁样做，就会被视为犯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去谈论到中国因素的影响。5月3号昨日星期五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多项香港本地及国际调查分析都显示，过去一年的香港新闻自由持续倒退，主要原因和中国因素影响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多名成员最近参与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修例将会增加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风险。亦都有学者表示，香港的主流传媒在经济利益等诱因之下，立场已经倾向北京，加上香港政府推动引渡条例修订，更将成为传媒头上的一把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号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主要是纪念1991年在非洲纳米比亚共和国温德和克一场为非洲媒体声援的研讨会，当时提出的温德和克宣言统一列出的新闻自由准则。在香港回顾过去一年，多项香港本地和国际调查分析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持续倒退，主要原因和中国因素影响有关。香港记者协会4月中公布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公众人士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再创新低，只有45分，比对上一年下跌2.1分，跌幅是历年之冠，亦都是这项调查自2013年开始以来的新低。而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中在香港公布的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在调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第73，较去年下跌3位。无国界记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都受到中国因素影响，香港主流传统媒体早已经迅速遵守起北京的命令。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香港接受传媒提问表示，无国界记者非常关注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因为这样会直接威胁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that some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abduc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some of them,
艾伟昂话，佢哋以往曾经见过有香港居民被中国当局拘捕，实际上有一位系喺香港被拘捕，另一个就系喺泰国被拘捕。佢哋被指控嘅控罪都唔系佢哋被拘捕嘅真正原因。关注到中国目前嘅法治状况，佢哋唔相信新闻工作者被移交到中国嘅话，可以有保证受到公平嘅审讯。香港记者协会多名成员参与民阵发起的428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修例将会增加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风险。中国过去不时发生罗织罪名事件，以往记者回到香港就会安全，但是修例之后，有正式的渠道将身在香港的人移交到中国受审，增加中国采访的不明朗因素。杨建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近年都处于较低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8位下跌到今年的第73位，处于一个有问题的状态，和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公布的调查完全吻合，包括中国因素、传媒自我审查等等。对于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7年间大幅下跌55位，杨建兴认为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再解读、再演绎有关，
就是将一个 重心、觉得将一国那个重要性越来越放大，将两制的重要性越来越收缩的话，那过往有的平衡就已经是失去了。失去了的话，香港的特色、个制度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些相当自由的，很重要的就是新闻自由。在这些地方，就是越来越觉得是因为在一国的情况之下，他觉得国家安全重要，国家利益是重要，会直接间接即是影响到一些社会上传媒怎样讨论一些敏感议题。港独的议题，国家安全的一些议题，那那些地方的空间收窄了的话呢，就冲击住即是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个反映了在一些调查的结果那里了。
杨建兴表示，中国因素对香港主流传媒的影响，主要是这些传媒的老板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令人担心香港主流传媒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在编采上都可能会受到上级，包括管理层、大老板一些有形无形的压力，短期内看不到有改善的可能。
咁变咗有啲问题系，有啲议题系少采访、唔采访，特别譬如话港独嘅议题啊，咁嗰个就系令到成个媒体嗰、那个自由度啦，以至于报道嘅多元啦、言论嘅多元啦，都会有影响吓。而呢个因素我哋睇系一个趋势，即系一路咁样落去，睇唔到有嗰、那个短期會有可能會大的一些轉變，因為始終中國在香港的影響是越來越大，見到經濟、政治都越來越大，要改變不容易的。
對於香港前特首、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今年3月中開始追擊立場傾向反中的《香港蘋果日報》，指責該報專欄作者李儀污蔑當時剛去世的香港企業家、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梁振英連日高調在社交傳媒點名在《蘋果日報》刊登廣告的廣告商，又呼籲香港市民罷買這些廣告商的產品。楊建興表示，梁振英的做法是不適宜的，畢竟他是有公職，屬於中國國家領導人級別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亦都是香港的前特首，他的言行會令人覺得是有某種的政治壓力。
一些做生意的，如果一個跟中央政府咁接近的人，對一個傳媒或者甚至講得很清楚，叫他們不要在這些傳媒登廣告的話，無可避免是一種心理壓力，或者一種政治壓力。咁这个其实是 影響了一種做生意、營商的一種環境的、香港很多商業社會，很多商業機構都是從在商言商，從市場、從經濟那些的因素去考慮下，如果滲入了一些政治的話，其實是對香港的經濟、社會都不是一些好事來的。
為了抗議梁振英有打壓言論和新聞自由之嫌，社民連主席吳文遠4月初發起眾籌，4月8日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頭版廣告，諷刺梁振英，呼籲他盡快北上取代習總，48小時之內已獲得近千人響應，總捐款多達167,000港元，折合超過21,400美元，反映市民反應相當熱烈。因為在網媒發表文章質疑梁振英 UGL 事件，被梁振英入禀法院控告誹謗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來自親中人士對香港言論和表達自由的打壓手段越來越污衊。他舉例最近重開的支聯會六四紀念館，連日來有疑似黑社會大漢在大廈入口處疑似威嚇，他擔心香港公共權力的操作越來越流民化和黑社會化。
那你看看一個前特首，他可以喐啲嘢出律師信，利用法律嚟到去威嚇你，或者話即係可以透過廣告啲方式去即係令到一啲廣告商要自我克制嚟到趕絕一張報紙，呢啲係啲好唔文明同埋好野蠻嘅手段嚟嘅。咁我覺得我梗係會話香港人，就算我自己都咁嘅態度，就話你唔可以因為有人嚇你，你就自己調節啦。如果你真係自己調節，就中咗佢計啦，係嘛？
鍾劍華表示，能夠保持中立的香港主流傳媒已經不多，還有一張主流報紙不斷被掃廣告，令到更加多主流傳媒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他認為香港的主流傳媒在經濟利益等誘因之下，立場已經傾向北京，加上港府推動引渡條例修訂，更加將會成為傳媒頭上的一把刀。
咁我覺得如果呢條法例通過嘅話咧，可能會有真係好進一步令到香港嘅言論自由會受到壓縮，好多人會更加會擔心咯。你睇最簡單，阿林文基都要喺法例審議都未開始就已經走去台灣啦，係嘛？咁我覺得就嗰種潛在嘅威脅好大啊！咁對於好多仍然都想繼續捍衞香港嘅制度，願意為一啲即係事實發聲嘅人嚟講啦，呢、這個係一把掛在頭頂的刀和劍咯。
曾經因為寫文章批評中共簽署新的中俄邊界協議而被中國當局控以間諜罪入獄的時事評論員程翔，參與428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參與遊行不是基於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修訂會影響所有香港人。程翔又表示，據他了解，已經有一些知名的出版社終止在香港出版一些書籍。
因為我們香港人是很崇尚自由，而且呢是即是對中共的一些做法咧係好反感嘅，係嘛？咁我哋而家香港仲有一個空間可以發表我哋嘅意見，而呢個修例之後咧，會連呢個空間都冇。我可以話俾你聽，好實在話俾你聽，而家我知道有啲本來即係好出名嘅這個出版社咧，都馬上提出呢個條例修訂之後咧，已經馬上終止了一些原本準備出的書。
程翔沒有進一步透露終止出版的書籍的具體內容，他又說修例通過之後，再加上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話，到時中國的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同他一樣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可能真的要考慮離開香港。
因為而家我喺香港未有23條之前，我喺香港嘅言論係受保護噶嘛。如果23條之後咧，佢可以話我呢個言論係顛覆國家政權嘅，咁佢咪可以按23條嘅要求咧 即係要求將呢、這個將我即係引導翻去咯。
香港記者協會星期五，即係5月3日發聲明表示，早前已經聯同多個傳媒公會同埋機構致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要求會面商討業界深感憂慮嘅逃犯條例修訂。保安局日前回覆表示，李家超未能抽空会面，记协对于李家超一方面积极同商界代表会面，但是未能抽空同传媒业界会面表示遗憾，实在难免令人觉得局方是漠视传媒行业的诉求。记协表示，逃犯条例修订不单止对商界或者对传媒行业有所影响，对整个香港的市民亦都影响深远。他们忧虑一旦修例落实，现时香港仅余的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空间将会严重倒退，记者因为忧虑人身安全，面对无形无尽的心理压力，亦都将会造成寒蝉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除了在军事领域紧密拥抱向美国示威之外，双方亦都试图更多携手和西方争夺话语权。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来到之际，中俄继续加强在信息和新闻传媒领域的合作。有分析认为，缺乏言论自由的两个专制体制正在新闻审查和宣传领域更多交换经验和技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俄两国一直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密切互动对抗西方和美国，如今这两个国家正将合作领域扩展到传媒。四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有关新闻传媒技术创新的国际会议，克里姆林宫负责宣传机器的官员与会讨论了两国媒体如何更密切合作。普京的媒体帝国全俄国家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多博罗杰耶夫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计划为两国联手在全球信息领域建立自己的秩序和游戏规则注入新动力。他说，今日的全球新闻气候和价值观都由西方媒体塑造，但只要涉及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新闻时，这些的新闻都会在西方传媒没办法控制的平台上被更多报道。两国携手打造新的国际新闻秩序，对建立多极世界来讲必不可少。很多评论人士说，中国经常出钱邀请有俄共背景的俄罗斯汉学家、中国问题学者和官媒记者等访华，他们返回俄罗斯后就会在当地社交媒体等平台上撰文赞美一带一路，而在中国媒体有关俄罗斯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采用普京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卫星通讯社的材料，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双方媒体界都为此计划举行更多的合作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访问俄罗斯时，双方将签署相关协议，确定2019年到2020年两国媒体合作计划，其中涉及100多个的活动，包括联合开发新技术、互相培训人才、派遣从业人员去对方官媒实习、在线报道领域更多加强合作等等。在中俄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之下，目前特别设有传媒合作委员会，两国宣传机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委员会的俄方主席、俄罗斯大众传媒和通讯部副部长沃林表示，2016年和2017年两国举行了媒体年活动后，双方继续保持在媒体和信息领域密切合作的趋势。最近几年，两国官媒更加不断地签署各种合作协议。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与中国的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都签署有合作合同。中俄官媒机构领导人同样经常互访，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地方媒体的合作。在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几个地区，每年在当地所举办的一些媒体讨论会上，通常都会有大批的中国官媒从业人员参加。同时就在世界新闻日的前两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有关进一步监控互联网的法律，这一项法律 将更多的帮助当局切断俄罗斯本土互联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实施网络审查。在三月份，俄罗斯开始实施另一项法律。根据这一项新的法律，那些在网上散布当局认为的假新闻，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尊重国家和官方机构的言论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更多的俄罗斯网民担心，在互联网监控领域，俄罗斯在走中国的道路，同时吸取中国的有关经验和技术。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他在中国旅行时特别感觉到当局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监控，尤其是面书根本没办法在中国使用。潘菲洛夫说，在俄罗斯很多的记者、博客、作者、网民就是因为发表当局不喜欢的言论而受到各种打压，甚至被判刑。潘菲洛夫认为，与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仍然继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相关意识形态，但是专制政权在媒体和信息领域更密切合作，对新闻自由来讲不是个好消息。潘菲洛夫说，他觉得这两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和真正意义的新闻媒体及记者行业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这些合作无非涉及如何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在这一方面交换经验和技术。除了新闻检查和为当局从事宣传服务外，他们不会有其他的共同语言。不过和中国宣称自己尊重人权是法治国家一样，普京政权的官员亦都强调俄罗斯在捍卫新闻自由。俄罗斯外交官最近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举办的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活动上发言时表示，自由独立和多元化的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记者无国界组织四月中旬刚发表的世界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中国排在第177位，排名倒数第四。新闻自由度比中国更差的仅有土库曼斯坦和北韩等国。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度略好于中国，但亦都只是排名第149，位于委内瑞拉和孟加拉之间。委内瑞拉被认为是南美洲地区最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自由度远远好于俄罗斯和中国，台湾排名第42位，甚至超过美国，几乎与意大利、南韩和捷克并列。普京政权经常批评的波罗的海三国都是新闻自由国家，他们都排在之前30名之内，爱沙尼亚更排名第11位，北欧的挪威、芬兰和瑞典排在最前三名，是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越来越依赖经济制裁来实现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他表示使用武力亦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然而在三个受到制裁的关键国家，特朗普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有时会令到美国和盟友产生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委内瑞拉，反对派抗议者在争取推翻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制裁，以及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到目前为止，马杜罗通过不断加大的政治镇压继续掌权。分析人士表示，除了军事力量之外，特朗普政府几乎无法采取其他措施来迫使委内瑞拉进行变革。哈德逊研究所的理查德·韦茨说，
Because the costs are limited to us, it also means the benefits will likely be limited. We could accept more cost.
韦茨说，因为成本对我们是很有限，它的好处也可能有限，我们可以接受更高成本，获得更多利益，比如入侵这些国家，改变他们的政府，迫使他们采取我们想要的政策。4月30号星期二，特朗普威胁要对古巴实施经济禁运，理由是古巴据称为马杜罗提供了20000名安全人员。此前美国最近宣布对古巴实施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五四运动100周年，台湾批评中共不如当年嘅北洋政府。因为杀死金正男而受审嘅越南女子段士香启程返回越南。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号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网英格拉罕视角的采访，其中特别讲到了中国针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世界各地撒网盗取资讯，我们的资讯还有美国大学的资讯，将这些资讯传回去中国。蓬佩奥说必须让美国公司亦都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技术的用途，你将卖给哪一个？在中国私营公司和政府没有界线，这样跟美国不一样的。我们好像这些公司说明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技术是怎样被使用，亦都不知道影响是什么。不单止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亦都会对他们的声誉产生切实的影响。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官员和执政民进党星期五分别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践踏当年的五四运动精神，实施专制统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五说，100年前的北洋政府还可以容忍学生上街游行，尊重文人办报，但现在的中共政权却做不到。他在接受台湾央广采访时说，目前中共体制上、制度上的缺陷和僵化，根本上是违反了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价值。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华为计划在英国剑桥郊外建造一座400人规模的晶片研发工厂，并计划在2021年投产。报道称，该工厂位于英国晶片行业的中心，距离英国最大的晶片设计公司安谋控股总部仅15分钟车程。华为计划在该厂开发用于宽频网络的晶片。美国一直警告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敦促民国在 5G 网络建设中不要使用华为产品。因为杀死金正男而受审的越南段士香女子启程返回越南。金正男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与金正恩关系不和。段士香星期五从马来西亚监狱获释之后面露喜色，他的律师说决定于当日晚上就已经返回河内。段士香上个月对较轻的伤害罪指控承认有罪，在这个之前检察官放弃了针对他的谋杀罪指控，他被判处40个月的监禁，服刑期从他被逮捕日计起，并因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他的同案被告印尼人艾莎在3月获释，控方出人意料地撤回了针对他的谋杀指控。他们两个人被控在2017年2月在吉隆坡机场杀死了金正男。美国之音4月28号曾经报道过两个中国家庭为令到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分别向中间人支付了650万美元和120万美元。现在已经知道出资650万美元的是山东步长制药公司董事长亿万富豪赵涛。他的女赵雨思已经被斯坦福大学开除学籍。屋企里面出资120万的姓郭的学生亦都被耶鲁大学开除。这两个华人家庭是美国近期校队蓝调行动案件调查发现的出钱最多的两个家庭。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对引渡美国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持久反抗。美国指控他盗取和泄露敏感美国政府资料。阿桑奇星期四对一间法院说，他不希望因为从事保护人民并获得很多奖项的新闻业而被引渡。德国总理和英国外相这个星期分别到访非洲，欧洲国家试图在非洲大陆扩大他在贸易、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参与度。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新增就业职位有263,000个，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个是美国经济连续第103个月增加就业。 特朗普政府要求国会追加45亿美元的紧急边境拨款，应对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寻求庇护的移民潮。这个要求可能会加剧特朗普政府与民主党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较早前，美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对移民庇护程式实施新的限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人权观察组织说，中国新疆用软件来到大规模监视当地的穆斯林。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四5月2号发表报告，谈论到新疆大规模监控是怎样运作的。该报告说，当局利用手机应用程式 App 来到对新疆穆斯林实施非法监控和任意的拘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份68页的报告题为《中国的演说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软件的逆向工程》。逆向工程又称为反向工程，就是对别人的产品进行逆向分析研究，演绎并得出该产品的处理流程、组织结构、功能性能规格等设计元素。逆向工程多用于仿制产品，但是人权观察为了了解监视哪一个、怎样监视这一类的问题。报告说，从2018年1月份到2019年2月份，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软件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该软件可以连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即新疆警方收集个人资料，标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年说，我们的研究首次证实新疆警方正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非法的资讯收集，然后利用这些资讯来到对付他们。中国政府监视着新疆居民的一举一动，找出被他认为可疑的物件，再对这些人进行更加深入的审查。不同邻居交往为清真寺筹款都引起注意的。人权观察表示，新疆当局正从一般民众身上收集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料，从血型到身高，从宗教气质到政治倾向。该警务平台以36种人为资料收集数据，包括停用智能手机、避免同邻居社交，以及热衷于为清真寺筹款或者是物品的人。人权观察得出结论说，这个一体化平台追踪新疆每一个人，靠着追踪手机、车辆和身份证，它可以监控大众的动态，还可以记录用电和加油的情况。人权观察发现，该系统和遍布当地的检查站共同构成一道隐形或虚拟的围栏。一名前新疆居民在被拘留和释放一个礼拜之后，对人权观察说，他刚刚走进一个商场，橙色警报就突然响起了，他马上被警察带到去派出所。他说给他们听，我刚刚才从看守所放出来，他们说我是无辜的，但警方就说你不能够去任何的公共场所。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当局对一体化平台做了程式设计，很多平常的合法活动都会被视为可疑行为的指标，例如是非车主去买汽油、出国太耐、手机没办法追踪，都会触发到警报的。该系统能够监察出到加油站买油的人和该汽车的注册车主不同，这时那个软件就会向附近的政府官员推送警报，通过下拉式选单显示不匹配的原因，来到决定这件案件是否可疑或者是需要出动警方去调查。这个软件还可以监察到人员出国旅行的期间是否过长，提示官员审问预期人员或其亲友有关其旅行的情况。一个软件还会指示官员检查预期人员的手机是否存有可疑内容。该系统如果发现某个人的手机没办法去追踪，就会向官员警示，确定手机拥有者的行为是否可疑而需要调查。 人权观察发现，这种调查有时包括检查手机中是否装有51种被列为可疑的互联网工具，包括 WhatsApp、Viber、Telegram 和虚拟私人网络 VPN。 一体化平台系统也会监视大众的交往关系，例如凡是被侦测到和警察监控名单上的人员一起去旅行，或者是和最近申办手机门号的人员有关，都会被视为可疑。人权观察表示，根据这些含糊笼统的标准，该系统可以组织可疑人员名单，由该官员决定是否加以拘捕。有官方档案提到应该拉就拉，显见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拘捕所有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被捕人员将会在基本程序保障缺乏的情况之下遭到审问，他们没有请律师的权利，有些人遭到酷刑或者其他虐待，亦都没办法获得有效的救济。在严打行动之下，新疆当局大量收集生物识别资讯，包括全区12-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指纹和血型。居民申请护照时候仲要提供语音样本，所有这些资料都会被输送到集中的可以搜索的官方资料库当中。虽然新疆的这种系统特别具有侵扰性，但其基本设计和警方在全国各地规划和实施的设计大同小异。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这个一体化平台，删除从新疆居民收集到的资料。该团体呼吁各个政府制裁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涉及严打行动侵权行为的其他高级官员，例如是根据美国全球马格尼兹基法案对他们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人权观察仲主张各国启动出口管制，以防中国政府获得用于侵犯基本人权的技术。人权观察仲呼吁联合国会员国推动成立国际实况调查团，评估新疆情况，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在4月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新疆采取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完全是依法进行，亦都喺度尊重紧同埋保护人权，新疆嘅各个族嘅人民都给予广泛嘅支持。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讲，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条件大为改善的时期。在哈丁和柯立兹执政时期，美国很多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人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新商品。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很多重大变化。现在提起20世纪20年代，人就会说那个是令人激动的时期，历史学家将它称为狂飙的20年代。而这个星期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故事。对于几百万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讲，20世纪20年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年轻的美国士兵从欧洲战场归来时，带回来很多新观念，因为他们在欧洲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面对过死亡，感觉人生在世时要及时行乐。很多年轻的美国士兵回国之后，不愿意默默地接受家庭和乡村里面传统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要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很多美国青年男女开始向他们父辈和祖辈留下的一些传统提出挑战，例如一些年轻妇女开始尝试着新式服装，他们不再着那种不显示身材的连衣裙，而是着质地薄一些能够展示腿部线条的裙。很多年轻女性还开始食烟，从1918至1928年的10年间，美国烟草产量增长了1倍多。很多女性还破天荒的开始在公共场合和男人一起喝酒，一起听一种新的时髦音乐爵士乐。年轻人跳起了胡步舞， 查尔斯顿舞和其他新式舞蹈。他们在舞池中跳舞时不再是互相离得很远，而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人公开讨论那些他们父辈祖辈视为隐私的话题，在畅销书和时髦节目之中出现未婚母亲和同性恋的题材，发展壮大的电影业拍摄有关未婚男女通宵派对的电影。人还开始讨论弗洛伊德和其他新生代思想家有关性的新理念。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美国女性的日益独立。1920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同样重要的是，很多妇女在一战期间参加工作，战士回国后，她们继续工作。而另外，新的家用设备将女性从洗衫、煮饭等浪费时间的家务之中解放出来。教育是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社会变革的另外一种重要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良好的教育。1920年至1930年间，高中学生人数增长了一倍，很多学校还开设新的课程，教授学生有用的技能。入大学的人亦大幅增加，大学里面开设了更多实用的课程，例如教师培训、工程和商业管理。另外有两项发明亦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就是汽车和广播。汽车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轻松地到达没去过的地方，而广播就使人坐在家就能够了解新的想法和经验。但是推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变革最为重要的力量，或者还是美国这个时期经济的持续发展。很多人有闲钱来购买食品、房屋等基本生活所需要以外的东西，他们可以尝试使用新的商品，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用狂飙来形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那阵时的美国正经历着一战后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年轻人开始挑战传统，他们着新式的衣服，过不一样的生活。当然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穿花里碌的吊带裙或者跳舞跳到天光，生活在小城镇或者乡下的千百万美国人仍然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对于黑人、外国人、其他少数族裔来说，生活依然是艰苦的。虽然那个时候的报纸上有很多关于独立的女记者和女医生的报道，但是这些故事并不能够代表普通美国妇女真正的生活。妇女有投票权，但是四分之三的妇女仍然只是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妇女大多数来自少数族裔或者其他国家。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电影和广播中描述的那一种令人激动不已的社交活动和社会事件只能够是梦想。但是这种梦想很强烈，很多美国人无论是富裕或是贫穷，都是以极大的兴趣去追赶时髦的东西，无论是新的游戏、新的舞步还是新的风俗。人对这种通俗文化的广泛兴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异乎寻常的浓厚。人对法庭审判、灾难事故、电影明星和其他一些事件都非常感兴趣，例如千百万美国人密切关注弗洛伊德柯林斯遇难的事。这位年轻人在地下岩洞里面探险时遇险。 新闻记者将救援情况向全国报道。当救援队发现柯林斯的尸体时，甚至《纽约时报》亦在头版对这件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另一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事是对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事情发生在1926年，地点是东部的新泽西州。一位牧师被发现和他教会里面一位女教友死在一起。记者写了500万字对这件事进行报道。这件事从世界新闻角度来看微不足道，但是就吊起了公众的胃口。日战之后，美国人已经厌倦了阅读那些严肃的政治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亦是体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美国人都看报纸，了解高尔夫球王鲍比琼斯的最新战况，了解著名的网球运动员爱好大比尔的比尔替尔登的赛事。1926年，几百万美国人收听杰克邓普西和吉恩滕尼之间的拳击比赛。有报道说，甚至有5个美国人由于收听比赛时过于激动而心脏病发死亡。不过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体育英雄还要数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鲁斯身材高大魁梧，他将棒球击出的距离之远无人能及。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和他在棒球场的出色表现一样出名。他喜欢喝酒，喜欢女人，也喜欢跟小孩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最著名的事件，既不是法庭审判，亦不是体育比赛，而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飞机五间段横跨大西洋的英勇壮举。他是人类历史上有这个创举的第一人。林德伯格1927年5月从纽约起飞，独自飞到法国。他的这个行动引发全美各地疯狂的庆祝活动。报纸连篇累续的报道了他的成功。柯立子总统和大批的民众在他返回华盛顿时热烈欢迎他。纽约举行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来庆祝他的成功。美国人喜欢林德伯格，因为他勇敢、冷静、英俊，他似乎代表了美国一切最好的东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严肃艺术作品层出不穷的时期，而下一次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狂飙时代里面艺术、文学和建筑上的成就。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上课之间的休息时间是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push one's luck 以及 crackpot。
Larry，我好耐都冇做过我嘅论文研究啦，我想今日唔去上 Wilkins 教授嘅堂，我要去图书馆啊。
I don't know, Li Hua. You'll really be pushing your luck if you miss class again.
Pushing my luck? Pushing 系推嘅意思 ，luck 就系运气咯。我唔明白 pushing my luck 系咩意思啊。
I said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P-U-S-H-I-N-G. Pushing your luck. L-U-C-K.To push your luck means to take a chance when you've already done something risky.
Oh, pushing your luck 就是已经做了冒险的事，但是还想更进一步靠运气，是不是这样啊？
That's right. The first 2 times, the professor didn't give you any trouble. But every time you miss a class, you're taking an even bigger risk.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没错，那两次我没上堂，教授没出声。如果我今天再不去上堂，万一佢唔高兴，咁就弊啦。Hey Larry， 你咪又系差唔多，你个刹车掣坏咗，你仲周围揸车，咪又一样靠运气，希望佢唔会出事咩
？That's right. One day I was almost in a car wreck, so I decided to stop pushing my luck and have the brakes fixed. I was so stupid.
吓，我仲未知道你差啲出车祸啊！你睇，你系要 push your luck， 非要到差啲出车祸嘅时候先至去整车，真系危险啦 ，Larry。咁讲 to push one's luck 只能够指冒险靠运气啊。
Generally, yes, but sometimes if someone keeps asking you for favors, you might tell them, "Don't push your luck."
诶，我最近就遇到咁嘅一个人，帮咗佢少少嘢，佢就冇停过，要求一个接住一个。下次我就可以对佢话 ，"Don't push your luck." 诶，系啦 ，Larry， 我真系想请你帮忙啊，我可唔可以再借你个电脑用啊？呢个唔算得系 push my luck 话。
No, of course not. You're welcome to use my computer.
多谢你啊 ，Larry， 你成日都咁大方嘅。咁我今日晏昼想借你架车得唔得啊
？Yeah, okay, I guess。
咁我可唔可以将你个电脑搬翻屋企用一个星期啊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Li Hua。
哈，同你讲笑啫。哎呀 ，Wilkins 教授真系怪啦。佢喺上堂嘅时候花咗最后20分钟同我哋讲佢每日食几多维他命，点解要食呢啲维他命？
What?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knows Professor Wilkins is a crackpot.
佢系咩话？你系话佢吸毒啊
？No, of course not. I said that he's a crackpot. C-R-A-C-K-P-O-T. A crackpot is a crazy person, or maybe just someone who holds very strong, crazy opinions and ideas.
Oh, crackpot 系一个好怪嘅人，有稀奇古怪想法嘅人。Hey, Larry.出名的人是不是都是很古怪的
Let me think. You know, most real crackpots don't become famous. But in his time,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that Christopher Columbus was a crackpot.
没错，真正怪的人一般是不会成名的。但是哥伦布的情况就不同了。当时的人以为他很怪，神经病，因为他说航行可以环绕地球转，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只是聪明，不算是 crackpot。
I wonder if I or other students should talk to Professor Wilkins and ask him to not talk about off-topic subjects in class. Would we be pushing our luck?
你同其他同学去同 Wilkins 教授话唔好喺上堂时讲嗰啲离题嘅内容。我谂佢唔会介意嘅。多数教授都愿意听学生提出嘅合理要求。No, I don't think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What if we just told him to stop talking about his crackpot ideas in class?
你讲咩话？叫佢唔好喺堂上讲佢嗰啲神神怪怪嘅想法。Now that would be pushing your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push one's luck， 意思咧就系已经做咗有啲风险嘅事，仲系想进一步碰一碰运气咁解。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crackpot， 就系指嗰种想法好奇怪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